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台湾将在明年的1月16号举行大选，那么届时呢，将同时选出新一任总统，还有立法委员。最近各个主要政党，他们分别公布了不分区立委的提名名单。这份名单呢，一般被认为是政党要来向社会宣示他们的理想，还有扩大支持群众的重要指标。那么今天我们的 VOA 卫视新闻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是民进党不分区立委提名的第一名，他是台湾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吴坤玉吴教授，他来和我们谈谈为何接受民进党的提名，以及进入立法院后他有哪些工作的方向。我们先来欢迎他。吴教授您好。
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吴教授，可能我们有很多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朋友不了解什么是不分区立委，可不可以先简单跟我们谈谈？
台湾在立法院里头有113席的立法委员，其中呢34席称为不分区立委。他的目的就希望说，一般在区域在选的这个候选人呢，可能在选区经营的很好，他可以选上，但是在代表性或是专业性上可能会比较不足。所以这34席目的就是各政党他认为重要关切的议题，他可以提名这个专业人士，希望说未来在立法院在立法的工作做得比较好。
是，所以不分区立委他等于也就是从政党的得票比例，
对对，
那每个政党可以分到几席，那您是排名第一的哦，
对对，
所以是笃定要当选了，
是是，
所以可以直接称呼您吴委员了哈。
不好意思，
那可以先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看到这次民进党把您排在这个不分区立委的第一名，那么蔡英文又把副总统的这个搭档选为这个同样跟您一样有公共卫生背景的陈建仁，很多人认为说民进党现在要把施政的重点转向公共卫生，是不是这样？为什么在台湾公共卫生是如此重要呢？
我想因为台湾在过去面临到很多民生议题，环保啦，食品安全等相关的议题，那这跟我们民众的健康都息息相关。那民众的健康来保护民众健康的这种作为，就是公共卫生最主要的目的，保护民众的健康免于得到免于健康受到危害，这是公共卫生最重要的工作。那这一次很荣幸被提名为第一名的那个不分区立委，主要就是我个人从1997年从北卡大学拿到环境工程博士回到台湾以后，我个人就积极参与很多的环保运动，那也了解台湾环保的环保工作的问题。那在2008年后，因为发生三聚氰胺的乳制品的问题以后，我开始来做很多食品安全的评估的工作。那同时呢，我也去参考国际上像美国、欧盟、日本怎么来做好食品安全的工作。那发现说，其实在先进的国家里头，民主，尤其在民主国家，在食品安全上是采取预防的策略。
嗯，
那在台湾过去发生几乎每年发生一次重大的食品安全事件，那台湾政府目前做的比较属于善后处理，就是危机处理的方式，那这样子就比较难预防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那民众会担心，就是我到底现在买的或吃到的食品里头还可能含有什么有害的物质。那这种事件如果新闻不报道出来，民众真的是不知道，所以民众心里会担心。
是，您提到说采取这种预防的措施要更胜于事后来防堵，或者事后来管理来管控这个漏洞，但是这个预防工作也不容易做啊。所以如果您进入立法院以后，您打算采取什么措施呢？
我想我们会分短中长期来做。好，一开始进去以后呢，因为很多修法的工作旷日费时，所以我们怎么样在短时间里面做一些可以赶快来做的。比如说在美国，它 FDA USEPA 里面都有很多专业的人才，但在台湾这种所谓公务人员里头，这种考试制度里头缺乏这样的专业人才。所以像我们如果进立法院以后，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赶快来跟考试院看怎么样能够增加这些专业人才进到公务体系来的这种机会，好让像独立的人，专业是风险评估的人怎么挣到政府来工作，那拟定一些防治的策略。再来就是我们要赶快来培养，因为食品安全在台湾是一个新的议题，那我们真的是很缺乏这方面的人才，那看怎么样教育单位赶快来帮助大学来成立这样相关的教育单位，来培养企业界需要的食品安全人才。好，这个就是不需要修法能够赶快来做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成立，好，在国际上像欧盟、日本，它有一个独立的风险评估单位，那这样能够做独立客观资讯，能够透明公开，那决策能够透明公开，让民众信任，那这样的食品 安全政策民众才会接受，那民众才会有信心，所以短期可能要来做这个工作，那长期我们就要来学，因为像美国 FDA 它成立这样的单位，它需要很多的智库来帮忙做政策的研拟，但台湾可能没有这样的资源，所以我会建议我们朝向日本或是欧盟的制度，把食品安全的工作跟食品管理的工作分开，那有一个单位成立一个这样的长永久的单位来做食品安全管理评估的工作，那这样可能才能够把食品安全工作做得好。
是，那么吴教授，您刚刚提到这个预防性的立法，还有相关的评估是非常的重要。
对 对。
不过不可否认，很多的民众可能觉得这个事后的严惩也是一定要的，
对对对，
这个严格的立法。那我们看到在中国，您刚刚说吸引您关注公共卫生议题是从毒奶粉事件开始的。
对对对。
我们看到中国方面在惩治毒奶粉上，甚至会判处一些黑心商人死刑这样的一个重判。
对对对。
您同意这样的一种判决或者这种？处罚制度，
我想判死刑这个可能在台湾会有很多人会有争论，但像在美国，如果发生这种食品安全事件的厂商，大概会重罚到这个厂商几乎是破产。好，那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制度跟法律，来让厂商，好，就说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可能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那基本上厂商才不会有这种投机的心理。
是，吴教授，另外我们要来看看环境方面的议题，因为您也很关注环境议题。
对对对。
刚刚您也看到了我们在这个法国巴黎的这个峰会上的连线，还有台湾的环保署长还提到台湾在明年开始有一些计划。
对对。
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北京的严重雾霾
是。
您认为这个整个环保的问题到底这个政府与民间要如何的来进行合作，那么才能够达到它一个最好的效果？那么如果说真的台湾要与中国来合作，帮助中国来防治雾霾，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我想这个都是可能。我想因为我来自环保团体，我当过台湾 Watch理事长6年，然后担任环保联盟的副会长3年，那所以我对民间对环保团体环保工作的要求实际上是比较清楚。那我也感谢魏署长能够到参加这个 COP21， 那提出台湾目前自愿减量的这个提升，我想这个都是很好。那在这方面的工作需要台湾跨部会的合作，尤其在能源政策上，过去台湾比较强调核能，但是核能呢，目前民进党是希望说，我想慢慢国内有共识，核能就不再用，所以在再生能源的技术的开发还有推广上，这个很重要。好，那如果能够做好再生能源的工作，那在石化能源的依赖就会降低，那温室气体减量就比较能够达成。我想这是目前民进党跟蔡英文主席积极未来要推动的，所以其实民进党有派了那个田立伟参加这个 COP21。 那再来就是说，我想跟中国，我想这需要合作，目前其实都有在进行，像台湾大学环工系还有相关的团体都已经到中国去尝试要帮忙跟他们合作，一起来做这个改善雾霾的工作这因为我在学术界跟环保团体上我都蛮清楚，事实上都已经在进行了。
是，但很多人也提到这个可能要请教您的专业领域，很多人觉得这个在北京的雾霾问题是积重难返了，这已经是非常严重，您觉得这个还有整治的空间吗？
我想就是如您刚刚在新闻报道的，就是这种煤炭的问题嘛，那这里就是其实过去在中国有几次的机会，像开那个G7 还有办奥运的时候，其实他们把那个工业停下来以后
对，
就其实就
可以就迎来蓝天了。
对对对，所以事实上是有机会的。但是当然因为现在中国因为积极发展经济的关系，那过去就像台湾早期确实为了发展经济我们有牺牲了环境，那目前台湾现在也在慢慢补救过来，那我想中国确实也需要花一段的时间来做好他们环境保护的工作，那这样才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吴坤玉吴教授，谢谢您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谢谢您，
感谢。那么您刚刚听到的呢，就是台湾的民进党这次不分区立委提名的第一人，也是台湾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坤玉吴教授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